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今天主题叫做狗仔吠火车无路用，狗吠火车无路用。好，狗吠火车无路用哦，是今天的主题。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狗仔吠火车是一个台湾的俚语，它是台湾的俚语哦，意思是无路用，白费力气。那背景是怎样呢？狗有强烈地域性，除了主人或是主人熟识的朋友，任何进入它地盘的人或动物，狗都会吠叫的攻击或是防卫，轻则狗就叫几声，重则它就出口咬人。好，那告鬼挥枪。好，那呢这个呢，那我们再回到圣经。那圣经呢有谈到了有三类的狗，那圣经把狗当作是什么？当作是不洁净的动物。那把狗比喻做什么？是恶人，因为他们咬人啊，或是呢拜偶像的外邦人。所以以前我们也是外邦人啊，就是这个圣经比喻我们这些人原本呢就像狗一样的外邦人。那这个外邦人呢，他在圣经里面分成基本上有三类。一种叫做印着景象型的，印着形象型的，这个印着形象型的呢，这个呢耶稣说不要把牲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珍珠丢在柱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所以呢这种狗你跟他传福音呢，他印着景象呢，他反回来践踏咬你。第二种类型的狗是离经叛道型的，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什么？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的又回到泥里去滚。所以呢这种就是什么意思？是说你传给他了，他信了，但是呢到最后呢又离经叛道了，又吐他所转这个吃的东西了。也检视我们的信仰，到底我们原本是像狗一样的外邦人，我们今天是印着景象，还是离经叛道，还是下一种是接受真道型的。好，耶稣回答这个迦南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个妇人来求耶稣，那耶稣把他比喻成狗，但是他有信心，他说虽然 我吃这个狗啊，虽然吃掉下来一些碎渣儿，这个呢他的女儿就得医治了。所以感谢主。所以从这个狗我们看到圣经谈到三类的狗，今天神人我比照一下，哪一类的狗是接受真道型的呢，还是那个离经叛道型的？事实上呢教过很多那种离经叛道型的，还有那个印着景象型的。好，那呢再来要谈一个主题，是那我们如何来面对狗的吠叫呢？哎呀，真是圣经呢真是教导我们很多的这个道理啊，连对狗的吠叫到底怎么，狗对我叫了我怎么办呢？那呢诗篇五十九篇十一到十七节背景是这个扫罗打花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就扫罗要来杀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在那里写诗篇，他这个诗篇呢就教导我们如何来面对狗的吠叫。好，来听这一则的灵修。
弟兄姐妹平安，美好的一天从诗篇开始。诗篇五十九篇十一到十七节，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号如狗，围城绕行。 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这里有一个非常对比的画面，画面的一边是敌人的口中充满了罪，说咒骂虚谎的话，像狗一样的乱叫乱吠；而另外一个画面是大卫心如止水，不但不被这一些吠声影响，还可以继续歌颂主的力量，高唱主的慈爱。这种安静的功力就像是在暴风雨中的宁静，或如同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相信耶和华作者为王。我们身边是否也有类似像诗篇里面所说的叫号如狗的人呢？他们常常会用言语欺骗、批评、攻击、谩骂，甚至是控制我们。你知道吗？撒旦会用更夸张的方式，就像彼得前书5:8里说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懂得如何对抗不管是狗或狮子在我们身边的吼叫。大卫在这里教导我们可以用反向的灵来对抗，当别人一直在我们身边用言语攻击伤害我们的时候，不要被困住了，把我们自己想象是火车，不管狗怎么叫，火车会快速的前进，而吼叫声也会越来越小，甚至消失了。火车的动力就是宣告神能力及赞美神慈爱，这两种原料只要一直加，管它狗怎么吼都没有再怕的。今天默想的经文，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父，我要宣告你的能力，歌颂你的慈爱。不管身边的人用什么样的话语攻击我们，我选择专注在你的能力及慈爱，相信一切都会过去，吼叫声会消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很棒吧？你看呢、啊？大卫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狗对我们的吼叫，那就是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依然要赞美。而这些人呢，他怎么样啊？这些人呢，他们的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咒骂虚谎哦，这些呢都在来攻击我们的，他们像狗一样在那里围城绕行啊哦。那呢遇到这样的环境呢，我们呢怎么样心如止水，诶，跟我讲的是不是一样啊？只是我讲大白话。哇，他这种灵修信息啊是很棒的，这是我去截录，但是呢视频是我做的。然后呢，所以心如止水，你们有不震动的国，你怎么叫无路用啊？无路用狗，这个狗吠火车无路用啊。那呢，你今天在信仰上最重要，你现在走这个信仰呢怎么样呢？哪些人会对你叫啊？哦，那当然呢，有时候是家里的人也会对你叫，那我们不要讲这个，我们讲两类人就好了啊、哦。这个呢，两类人，一类就是很关爱你的公安，很关爱你的，因为在那个地方是他的地盘呢、啊、他要管理啊哦。他怕你走偏了、啊、他怕你呢哎，因为这个信仰起来叛乱了，你要先了解他，他是公务人员啊、哦、他不是空空配件的，所以你的态度要怎么样？顺服。顺服不是说要顺从，顺从就是他说什么你要去做，但是顺服就是态度，不要跟他吵，因为呢要顺服掌权的嘛，这是我们的态度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真理，真理是什么呢？好，我念一次好了。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的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哦。信仰自由是你的基本权利哦。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好，宪法呢是最大的，或许在地方上有些条款啊、条规啊要规定你什么，但是如果抵触宪法，以宪法为主，所以宪法我们有信仰自由，那这是国家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你要先知道这一点，你知道这一点，你就不会怕我是没有错的啊，我是对的啊。但是因为政府也害怕什么？害怕呢？作乱的、捣蛋的哦，像这个之前所谓的法轮功这类的，所以他要来关心你，你要先有这样的正确态度哦，你就知道怎么面对。那当然呢，如果你生命很好，神就良环境给你，因为呢，你知道公务人员嘛，良莠参差不齐啊，有的呢是比较好的，有些人是呢故意找你麻烦，要你的红包的，还是他有什么？什么有什么私欲的，对不对啊？政府也打击这种贪官了、啊。那你遇到这类人，他可能就敢跟你抹黑了，就说：“哎呀，你信仰的是邪教，你这个是邪教啊，你这个是异端呐、啊！”啊，他会这样的抹黑你。第二个叫做抹红哦、啊，抹红就是说你是要来动乱的，你是叛变的哈、啊，你是跟海外连结的哦、啊，类似这样的话都会出来。而且像我是。台湾嘛，我是台胞啊，我都宣告说我已经回归中国了，我已经的我家在哈尔滨呢、啊，我在那里有登记啊。哦，回归中国，回归中国，当然是回归中国了。我已经在主的爱里与中国人合而为一了嘛。这个我们在主的爱里本来就是一家人嘛，是不是？哪有再分的、啊？所以呢，当你遇到公安的时候啊，你要。记得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当你很镇定，心如止水，神就赐给你话，你知道吧？你一害怕，你一着急，你一恐慌，我跟你讲，你就被撒旦踩在脚底下，这时候就操练你的灵力的时候，你这时候马上要怎样？转向神啊，你转向神的时候，你就怎样？就把撒旦踩在脚底下，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那个属地的权势，你就把它踩下去了。好，这个是遇到抹黑、抹红的，这个还比较好对付，比较难对付的是抹黑、抹红又抹黄的，这个呢是教会里面的啊，这、自称是基督徒的，那这类人呢，这个保罗怎么说啊？保罗有人说，他说。我身上有一根刺，我祈求神三次离开我，但是呢，没有。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这根刺是什么啊？有人说是他的眼睛，有解经家说是撒旦的差役，因为他后面就谈到撒旦的差役嘛。所以我比较倾向这个。这个保罗走到哪里，那个撒旦的差役就在后面攻击他。就是这类人，就是这类人。那这类人呢？彼得也说了，说。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他们所不晓得是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哦、所以呢，彼得就严严的斥责这些人是什么？是畜类、哦、是灵性的畜类。好，那犹大一书，犹大也斥责这些人呐、啊。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路，又未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背叛中灭亡了。所以你看圣经的话，对这一类在教会里面造谣撒谎毁谤的人啊，你看这个呢，神是何等的愤怒啊！所以呢，这类人就是造谣撒谎抹黑哦哦，说你是异端呐、啊，哦你是敛财的啦，哦类似这样子的。第二个叫抹红哦，就开始说你是这分裂教会的啦，哦 再来抹黄，抹黄是什么？造谣说，哎，你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类似的，就抹黑、抹红、抹黄，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感谢赞美主，像这些雷，你遇到这种人哦，你就当作是狗在叫，你里面不正当的国哦，你不要受这些人所影响，你知道你这个火车是往哪里前行的。而如果刚好在这种不幸的教会，还是你遇到这样不幸的牧者，我现在指的是真的，还是你有这样子的人跟你一起连结，你不要沾染不洁啊，因为这些人就是造谣毁谤说谎的，那你就是假信徒，甚至是假教师，甚至是假牧者。那呢，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的物，我就收到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感谢赞美主，你很不容易来到这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传讲真道的平台，这个平台是帮助全球这个华人教会的平台，让大家早上起来灵修，然后呢，对着神的话，自己对待自己的生命，以生命作为导向的。其实，每一个人如果知道这个平台，他如果是追求的，他就会进来追求。但是有些人他不追求，不止不追求，还造谣、撒谎、毁谤、攻击。那重点是你有没有分辨的灵？你能不能为你自己的生命去负责？还是你来，你跟着人来就跟着人走，跟着人的，到最后呢，你呢，就好像上了那一台那个希特勒要把送往这个集中营去的火车，你就上错火车了，你坐错火车了。你要坐的火车是往天堂走的火车，结果你坐到那一班是往集中营去的火车的，因为你是听人的，跟着人走的。今天你要信仰，你要坚定，你要听神的话，不要再跟着人走。感谢赞美主，好好的装备自己，让自己的生命借着神的话，借着每天圣灵的浇灌，然后怎么样，生命长大。当你生命长大的时候呢，不管你遇到哪一类的狗，不管遇到哪一类的狗在吼叫，在对着你吠叫，你心如止水，里面不正当的国，你就怎么样，你就胜过地上所有这个黑暗的权势。我们继续来复习一下上周所讲的信仰、法律与自由。那为什么要这样子一而再、再而再的讲呢？因为呢，这个信息对你们来讲有点太陌生，所以要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你的心灵里面去，讲到你认可你自己的身份及你的权利。好，那在上周很重要的，今天也发出去了，背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36条要背诵哦，不然就要读熟，背不起来要读熟哦。这个是有四款，你要把它背起来。哎，背起来之后呢，像背京剧一样背起来，这个是保命的，你知道吧？你要知道你有权利的啊，你是这个中国人民的公民，嗯，这些来询问你的公安，他是人民的保姆，他是为你服侍的，他是服务你的，你不要有所惧怕，也不要害怕。啊，心里当有准备。好，那36条再来听一次，来再来听这位刘律师、维权律师谈宪法36条，再听一次。
宪法第36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所有法律的母法，其他法律均不能违反宪法。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有人干涉你的宗教信仰自由，干涉你的言论自由，他就违宪了，你知道吗？你可以大胆的与违法行为做坚决的斗争。关注刘律师，让我们一起维护公平正义。
好，太好了，你知道吗？他就违宪了。等一下交通的时候呢，每一个润的交通的先把这四款36先读一次才开始，要抱着这一个哦，抱着背着，这是宝宝里面的，把它灌到你的头脑里面去，让你知道你不再是个贱民啊，你是受法律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你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哇，我这个呢要强化。好，那呢上周还讲到了，我们当有教会担当的责任。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认识这么多？不止我们自己要拥有这些法律的知识，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大的宏观，是为了整个教会看的，让整个教有越多人起来讲，有越多人来谈这些事情呢。那慢慢的，虽然像冰山那么难处，但慢慢的我敲一块，我就敲一块，敲打一块，对不对？慢慢的冰山也得融化。好。教会应当担当。好，再来听一次张凯律师所说的。
法治需要教会的成长，有时候我们想的问题太短暂太小，怎么能保全我们自己的安全？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长远的看见，把它放在整个教会历史，放在我们当下的处境，整个社会都是不一样的。中国教会的那种弱小软弱，如果说在观念上有一个大的改变，它对整个社会会带来一个巨大的祝福。
好，因为我们会对社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哦，这个是这一个。那再来呢，如果说你非得要被审讯，哦，这个公安找你，那第一个就是拖，因为你要知道你没有罪，哎，你没有罪，你不需要这个说，哎，他你又不是坏人，因为公公他是保姆，他是抓坏人的，你不要自以为自己就觉得他找我一定是坏人。你没有罪，你也不是坏人，除非说他找到你什么犯罪证据，他有什么调查，你才有。所以这个你可以拖，我不一定要去啊。哎，我去是配合他的工作，你要知道你去是配合他的工作的，是让他交差的，你有这个概念，拖了之后，他觉得他没有耐心的，也可能过了。那如果必须要去的时候呢？你需要注意什么？好，来，再来听这一个短视频。
家庭教会啊，我知道他家庭。你知不知道家庭教会没有注册登记啊？这个可能我还不了解。你知不知道不注册登记就是非法的呀？应该是不注册登记应该是非法的。你在一个非法的教会聚会，你是不是本身违法的呀？那是违法的呀。你已经知道这是违法的聚会，你还来这种教会吗？那违法的我就不来了呗。哎，你看，完整的笔录之后就成了牧师诈骗的理由。很多信徒的事后才会意识到，哎，我怎么能这样说？但是你按照他的这个逻辑走下来，大部分人都懵了。所以可能最好的方式不是说我们想出一套话术，而是保持沉默。这耶稣人家在问他的时候，他大部分是保持沉默的。当然了，还有一种策略就是保罗策略，不管讲什么，我跟你讲福音。警察问，你们教会负责人谁啊？耶稣基督，你们讲的什么内容啊？讲的真理，谁让你奉献的呀？马拉基书是让我奉献的。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并不是说一定大家统一话术啊。
学废了吗？我们不要学废了 就学了没有用啊，所以要用啊，保持沉默啊。声东击西，好，再来一个，保持沉默是金。再听这个视频，来，好，沉默是金哦，这沉默是金。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小心司法的 PUA。
发现你今天不对啊，你这个手机为什么不给我打开啊？你不给我打开，肯定有问题。 这是一个正常逻辑吧？但是法律的逻辑是我凭什么给你打开？这是两个逻辑，你发现没有？官方的逻辑是你必须打开来证明你的清白，问题是我没有证明义务，我不需要向你证明我的清白，而这一点是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他这个逻辑实际是一种司法的 PUA， 你好像不打开手机你就有问题了。
好，这个再听一次。
哎，我发现你今天不对啊，你这个手机为什么不给我打开？你不给我打开肯定有问题，这是一个正常逻辑吧？但是法律的逻辑是我凭什么给你打开？这是两个逻辑，你发现没有？官方的逻辑是你必须打开来证明你的清白，问题是我没有证明义务，我不需要向你证明我的清白，而这一点是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他这个逻辑实际是一种司法的 PUA， 你好像不打开手机你就有问题了。
好，司法 PUA 是不是就是陷害你，给你挖一个坑让你往坑跳啊、哦？所以呢，你知道了，包括他可以拿手机都是违法的，那手机是你私人财产啊，没有你同意他怎么可以随便乱拿呢？除非说你真的他有什么搜索单的调查单，然后这个都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好，再来再听这一个证人的权利。
打电话说我们这儿有个事情需要你调查，需要来一趟派出所。我就问警察，如果说调查我，那你需要给我们拘传证或者拘留证。你如果说调查别人，那我就是证人，证人是不可以被传唤的。一般来说应该在他的家里或者工作场所，如果这些都不方便的话才去那些地方啊，这是证人的一个选择权。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他是不能强制传唤的，既然不能强制传唤，你怕他干嘛？为什么你让我去哪儿我就哪儿？你让我说说，你要知道一旦去那个地方大部分人都扛不住的，而且人一旦到某一种环境就人老想证明啥，老想说点啥。
好，再听一次，这个非常重要，再听一次。
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这儿有个事情需要你调查，需要来一趟派出所。我就问警察，如果说调查我，那你需要给我们拘传证或者拘留证。你如果说调查别人，那我就是证人，证人是不可以被传唤的。一般来说应该在他的家里或者工作场所，如果这些都不方便的话才去那些地方啊，这是证人的一个选择权。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他是不能强制传唤的，既然不能强制传唤，你怕他干嘛？为什么你让我去哪儿我就哪儿？你让我说说，你要知道一旦去那个地方大部分人都扛不住的，而且人一旦到某一种环境就人老想证明啥，老想说点啥。
好，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啊？这个很重要啊，你没有必要被强换，他没有不能强制说你叫我来我就来，我又没有犯罪，你也没有传唤证啊，我又犯什么罪啊？是不是啊？所以我说他传唤你，他打电话给人家客气一点，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宪法保证的，我是公民，哎，你这个是公仆，我是公民，你是公仆，你是为我服务的，你怕什么呢？你要不要自己怕自己嘛？是不是？自己吓自己。那他没有强迫，他只能拜托啊，不然就用骗的。哎呀，我这个来调查一下户口啦，你可不可以来一下啦？就骗，用骗的啊，不然就用恐吓的，类似这样子。你不来的话呢，你家的孩子我就怎么样呢？然后呢，你的丈夫在哪里工作呢？哎，怎么样？就用恐吓的，这些都是本身都是违法的。这样听懂了吗？所以他传唤你，你就说。本姑娘没空，如果是我说本姑娘没空，刚好呢我要出门到我老家一趟，我可能三个月才回来，等三个月后回来，你留下你的联络方式，我再主动打电话给你，等我有空我再去、哦、他如果常磨你，好吧，那你说吧，你有什么事要问我什么东西呢？在电话说说一说就好了。你有没有听到他说每一个人到那个地方都扛不住的，因为你到那个地方几个给你围上来，然后四五个你就吓都吓死了，吓破胆了。然后他又说什么，你会听到又想要自己证明什么，自己说我没有我没有，又在说东说西错，东错东，越说越错。所以最好就是怎样，本姑娘没空，本姑娘没空，刚好要到老家去探望我的母亲，哎，给他拖，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强制传唤你的理由嘛，是不是？这些都是你的权利啊，是不是？你也没犯罪，你也不是坏人。他的工作是抓坏人的，你又不是坏人，你不要自己觉得我就是个坏人，我有罪了。哎呀，这个手机我都得给他看，他没有权利看你的手机，知道吧？这些你都要学习到会。好，再来呢，这个无罪推定，再来看这个视频。
犯什么罪了？我没犯罪啊，没犯罪为什么抓你？不抓他？哎，这就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 他不仅违反了这个，他还是违反了一条原则，叫自证其罪原则，就我没有义务来证明我没有罪，法院没有判决之前我们都是没有罪的。就人有这么一种欲望，证明了自己清白之后好像我就真的清白了，但实际上人家那个经常进监狱的人都知道道理。那什么道理呢？叫做坦白从宽，叫牢底坐穿，是吧？这叫抗拒从严，叫回家过年。
好，可以，你就是不用自己自证自己无罪，你就是无罪的，除非他有证据证明你有罪。好，这个好，再来这一个，学会沉默。来，
特殊的环境下，他要表达一种对于警察特别信任。哎呀，我不看了这个笔录，我签上字就行了。千万不要这么干。一旦你被抓起来的时候，警察不会是你的朋友，他是要把你送进去的人。所以一定要保证我说的和笔录是一致的，尽量的少说，注意对方的问话是不是有引诱性的。当然你要足够的聪明和他们周旋也可以，但我认为大部分人实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不要说话。
再听一次。
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他要表达一种对于警察特别信任。哎呀，我不看了这个笔录，我签上字就行了。千万不要这么干。一旦你被抓起来的时候，警察不会是你的朋友，他是要把你送进去的人。所以一定要保证我说的和笔录是一致的，尽量的少说，注意对方的问话是不是有引诱性的。当然你要足够的聪明和他们周旋也可以，但我认为大部分人实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不要说话。
最好方法就不要说话，因为没有足够的聪明跟他周旋啊。他们是专业的，专门要套招的，要让你踩坑的，所以这不要说话。哎，然后呢，你说什么到这笔录的时候，你要对照一下，不要说啊，我相信你。他乱写，写一大堆的时候呢，那你签名你就糟糕了。所以他这个意思是说，写什么你要注意看，核对啊，这样子知道了吧？这都重要的。再下一个。什么叫做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不是说只有说正确话的自由，言论自由恰恰相反，是可以说错误话的自由。自由就是说我拥有足够的选择权，就是说上帝给亚当夏娃告诉他们那个果子你是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但是我说你不能吃，这个时候他们是有自由选择的。如果说上帝难道不能把那个树拿得远一点让他们探不着吗？树足够高，亚当夏娃想吃也吃不上，难道上帝不能做吗？上帝当然可以做，但是这个时候夏娃有一个选择权，他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这叫做自由。
好，再听一次。
什么叫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是说只有说正确话的自由，言论自由恰恰相反，是可以说错误话的自由。自由就是说我拥有足够的选择权，就是说上帝给亚当夏娃告诉他们那个果子你是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但是我说你不能吃，这个时候他们是有自由选择的。如果说上帝难道不能把那个树拿得远一点让他们探不着吗？树足够高，亚当夏娃想吃也吃不上，难道上帝不能做吗？上帝当然可以做，但是这个时候夏娃有一个选择权，他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这叫做自由。
好，张律师在这里教导我们什么叫做自由。自由，我有言论自由，我有说话的自由，而我还有说错话的自由。只有我说错这个话呢，没有去违反到别人的权益，没有去诽谤他人的权利的话呢，这是我的自由哦，我有说话的自由。所以今天呢，你主群在微信群里祷告，你有祷告的自由嘛？你这个祷告呢，你没有去违反到别人嘛？是不是？那完后呢就解散了嘛？是不是？这是你的自由。那你说话都有自由，你耳朵没有自由吗？当然你耳朵有自由嘛？你耳朵要听什么，你也没去妨碍别人，你怎么会没有自由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些都是你要认知的，你没有任何的罪，也没有任何条款要定你的罪，是你自己里面的害怕。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自由，你有这个自由，自由，在这个宪法的保护底下，言论的自由，我有听的自由，我要听什么听什么嘛，是不是？那是我的自由嘛，是不是？好，那这个你要认知的。好，那如果万一去被审讯的三个原则，再来听听看。
所有说的话都会记录下来，而记录下来的笔录终究会成为指控你犯罪的证据。这样就需要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掌握一些最基本的规则。那我总结的是，第一，要保证一致性原则，你所说的和他记得要保证是一致的。如果说你说的和他记得不一样的话，这个时候你是有权利来修订 第二，不自证其罪原则，人是没有义务来证明自己清白的，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他们是证明你有罪的，只要不能证明你有罪，你就是无罪的，而不需要再去自己去证明自己无罪。还有一条原则就是说尽量少说的原则，虽然我们国家并没有把沉默权放在法律里，但事实上从一个现实角度讲，这个时候尽量的少去表达，尽量的沉默，可能是我们在面对被错误指控一个更好的方法。这可能是一个人一旦被羁押需要重要的三大原则。
好，再听一次。
警察在询问你的时候，所有说的话都会记录下来，而记录下来的笔录终究会成为指控你犯罪的证据。这样就需要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掌握一些最基本的规则。那我总结的是，第一要保证一致性原则，你所说的和他记得要保证是一致的。如果说你说的和他记得不一样的话，这个时候你是有权利来修订。第二，不自证其罪原则，人是没有义务来证明自己清白的，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他们是证明你有罪的，只要不能证明你有罪，你就是无罪的，而不需要再去自己去证明自己无罪。还有一条原则就是说尽量少说的原则，虽然我们国家并没有把沉默权放在法律里，但事实上从一个现实角度讲，这个时候尽量的少去表达，尽量的沉默，可能是我们在面对被错误指控一个更好的方法。这可能是一个人一旦被羁押需要重要的三大原则。
好，学会了没有？学会了没有？好，不用自己证明自己没有罪，因为你本身就没有罪嘛，是不是？所以每次到了法庭就是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我再讲一次，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今天呢，他说你有罪哦，警察说你有罪，是他要举证呢、啊、他举不出证据呢，他就是污蔑你，是他有罪不是你有罪，所以他要举证。那他举什么证据啊？他有什么证据啊？他顶多就是什么微信啊，什么截图啊，写在群里里面啊，截图截到你的头像什么之类的，他顶多就只有这些东西而已、啊、他有什么东西啊？他而且那些东西也没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你有什么条款，条款来证明我有罪啊？你要知道他没有，他然后来他就恐吓你而已。他恐吓你，他恐吓你什么啊？他就吓唬你，恐吓你，哎，这样子啊，你不要在网上灵修了，网上灵修这些都是坏人呐、啊，啊，你就要到那个三字大教堂去呀、啊，啊，在那个合法地方去呀、啊，啊，你不要在那个网络上，他只能讲这些了，是不是？哦，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有智慧，做智慧的回答，哦，做智慧的回答。那总结的一些就是说，第一个，如果万一。有警察找你，请你去，你有没有义务要去啊？他能够强迫你去吗？首先来回答一下第一条，他叫你去，你有义务啊？他能够强迫你去吗？他不能强迫你去，你有没有义务要去？你去，第一个，他有这个传唤令，因为你已经有犯罪事实。所以他申请这个传唤令啊，他传唤令也要犯罪事实，他能够说啊，你有什么犯罪事实？你去犯了什么罪啊？是不是？不然就是叫你去做证人，证人我不做证人呢、啊，我也不想去啊。再来呢，我也不见得要到你那里去啊，你到我这里来啊，对不对？你到我这里来啊，我也不一定要去你那里，因为你们那人多势众，等一下我去被你们吓破胆，我也不想去。所以呢，当接到电话，第一个拖啊，拖就拖嘛，就拖。哦、那如果拖不过，拖，但拖了之后呢，他如果一直要找你，你就面对，你心情平和的安静怎么样？我弄好了，我所有交通好，我微信弄好了，因为怎么样，不给自己找麻烦，也给别人找麻烦。我没有犯什么罪，但是我不要让你在那里乱检查我的东西，然后乱质疑、乱弄，我不需要这样子，我把它清掉、删掉，交通完了，我退群哦，然后呢，跟我上面的有点交代，然后这样子，然后就你可以安安心的去。那去了之后怎么样呢？保持沉默，说东说西没有用啊！啊，这个张律师都已经跟你讲了嘛。啊，如果要回答，保罗策略，叫传福音，保罗策略，类似这样子的。然后呢，笔录做完，你是帮助他做笔录，因为呢，他是什么呀？有人去检举，他就得要做报告，他挺烦心的，你就帮助他，哎，做报告。你说的话，看他写的跟你讲的一样不一样，不要他乱写，你也在那签字。哦，那像这些都是你基本的一个常识。他问完之后就没事了，他我跟你讲，他不会再找你了， 他自己抓坏人时间都没有了，他是没有办法去找你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情。那当然了，他会说，哎呀，人人的网络上那些都是坏人啊，那些都是异端啊，你要到那个教会去啊，你不要在网络上听啊，什么什么什么这类的。哦，你说我知道，我知道，谢谢你的关心，我知道，我知道。哦，他如果说你这边怎么在那里听啊，还说这个视频号不是一大堆，公众号不是一大堆吗？啊，我在朋友圈找到，我就点进去就听了啊，是不是啊？哦，我你听有什么罪？他也没什么罪找你嘛。然后最后一招，最后一招，我跟你讲啊，如果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你就不用去讲我的名字，不用去宣扬我的名啊，啊，不用去宣扬。如果说啊，你们那老师不是陈永杰吗？你们是海外联结的，那个陈永杰是这个海外的，那你要怎么说啊？你要怎么说？你说啊，陈永杰，陈永杰不是台胞吗？他也知道是台胞啊。台胞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那怎么变成海外的呢？哎，而且我听说他回归中国了，在哈尔滨了，你去查一下吧，我也不认识他。哎，你最后他顶多就这样子嘛。哎，你们海外联结的，你们海外联结的，什么海外联结的？但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什么海外联结的？啊，你说他怎么样？他回归中国了，你去查嘛，是不是啊？他回归中国了，他很爱国的，讲主爱在中国。如果提到我的名字。啊，如果没有提到你，不要把我名字抖出来，不要去弘扬我的名。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回答，等一下你又东说西东错西错。哦，如果他跟你讲这个东西，你问过你什么事都没有，他以后他也不来找你，这样知道了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要学习这些大利位，他攻打怎么样？他能靠着神的这个勇气，对不对？他有这个勇气啊，是不是？首先他怎样？他勇气嘛，这攻打首先呢，他凭着勇气跟信心的力量，不是说不害怕，而是在害怕当中选择要面对，而且要有技术，你要学习这些尝试技术来保护你自己也保护别人，对不对？而你所做的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样？都是为了怎么样？荣耀神的名，为了这个可怜的中国教会能够多得到一些信仰的自由，虽然只是一个小沙粒，但小沙粒花光集合起来也是非常可怕的，是不是？而我们要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因为你到了那时候，你当说的神与你同在，常常的省察自己并做悔改。好，那呢，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来。